这个是不是
三个话筒在这？
这个对，好，
好，啊、哦。
好，我们今天是在看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一章，哈，第十一章，第九章、十章、十一章呢，他们是在一起的。我们前两次看了第九章和第十章，啊，讲到以色列的仇敌会受到审判，然后预言了将要来的弥赛亚，然后主讲到。主一定会护佑以色列民，这是在第十章。但是到第十一章的话，哈，那个 Jason， 这个好像怎么不动啊？对，好，现在应该可以了。好，对，到第十一章的话呢，他会讲到两个牧人。哈，这一段呢，我看了一些参考书，哈，就是确实是不是很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是讲我们比较确定的哈，不确定的地方呢，我们也可以就是给它忽略过去啊，我们点出来这些不是很清楚的神的话的具体的意思，我们或许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去亲自去问主耶稣哈，但是有一些很清楚的主线是非常明白的，我们把它抓住啊，在第十一章开始一到三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共 这一章也不是很长，十七节内容，所以我们可以分段的一段一段的来读。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加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为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为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好，那这里大家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好，你就读了这一到三节，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一个荒废的一个景象。好，那这里呢？是神预言了，哈，预言了他们将要被灭。他们这整个这十一章，哈，十一章讲的很多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要被灭亡。为什么被灭亡？我们可以从前面或者从后面的这个去推想它，哈，这个背景。撒迦利亚说整个大的背景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对不对？他们被掳了，他们又归回了，归回了他们要建圣城，叫建圣殿，建圣殿的话，神给他们这个时候神给他们的话，神给他们前面有通过八个意象给他们有很多的什么，有很多的批评，也有给他们应许，所以这个批评和应许是同在的。那么这里毁灭荒废毁灭和神给他们在第十章里给他们的应许，在十一章里我们也看到也有应许，都是同时存在的，就是说神同时把这些话都给了他们，通过撒迦利亚都给了他们，但是从这个时间，从历史的时间轴上，我们能看到神什么时候是毁灭，是流离，是失散的那些年份，什么时候是到什么时候神最终仍然会护佑他们。好，那这里呢大家能看到一些词，对不对？比如说任火烧灭，松柏树倾倒，树被毁坏，这个草场被毁坏，这个丛林荒废，这都是一片荒废的景象，对吧？这些词描绘的就是说预言了黎巴嫩、巴山和约旦河地区的毁灭，象征着神对以色列的审判，神对他们的审判，神对他们审判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听神的话，不跟从神，顽梗悖逆。好，那这些松树、橡树是预表着这些，用这些 很高好很上好的这些树木，预表的是这些他们的百姓啊，那当地的百姓和这个牧人呢，是预表了他们的领袖啊，他们都发出哀嚎，他们都发出哀嚎，表示他们将要被毁灭啊。那这是一到三章，一到三节。好，那这里是一幅末世被毁，就是说被不是末世，就是啊一幅被毁灭荒废的这样一个景象，是预表着对以色列的审判哈。那接下来神对撒加利亚有说具体的话啊。那这一段呢就是说下面这一段呢就非常的，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来读它哈啊。我们可以先我们慢慢的来看哈。我们先来读一到六节，一到六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的王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好，这里好像有很多我们上一次的时候稍微预告了一下，在从第四节到第十七节这一章的结束，我们会讲到两个牧人或者两类牧人，一个是好牧人，一个是坏牧人哈。那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从第四节到十四节讲的是好牧人，是以什么？是以撒加利亚为代表的。好，那我们现在先看的是四到六节，神亲自对撒加利亚说。好，刚才一到三节说神对他们有审判，对不对？他们的地要被毁灭，被荒废哈。那这时候神对撒加利亚说你就是撒加利亚要去牧养这将宰的群羊。那这里面有意思了，这个将宰的群羊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上帝耶和华是我们说是大牧人，对不对？我们天父他是最终他是最大的牧人哈，他爱惜世上所有的人，就像他的牧人爱惜羊群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有将宰的群羊？这将宰的群羊表示什么？还没有宰，现在还是活的，还是好好的，但是呢他们将要被宰。那大家记得我们曾有一次，大概就是几个月前，有一次有一位外来的牧者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就有人问这样的问题，说啊，牧人把羊养大了，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把羊卖掉宰掉，对不对？其实这一段很我看到问这个问题的今天不在啊，很不巧。其实这里面我们要仔细的来分析一下哈。那这个羊当中，神亲自也说了，说有将宰的群羊。那这个将宰的群羊是指什么呢？我们这里讲了，是指那些拒绝耶和华、拒绝弥赛亚的百姓。那这些人，这些羊，用羊来说的话，他们就将来一定被宰。好，那用人预表人的话，那也就是说这些人将来一定会怎么样？不能得救，对不对？与神永远的隔绝，是不是？因为他们拒绝神啊，拒绝耶和华，拒绝弥赛亚，弥赛亚 是耶稣啊，主耶稣啊，拒绝耶和华天父上帝，拒绝弥赛亚主耶稣基督的人，将来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永远与神隔绝，也就是永死，对不对？也就是永死。所以用这些将来一定会被宰的羔羊预表的是这些拒绝神的人将来一定与神永远隔绝， 永死。好，那这是有选择的。好，你是要选择相信上帝呢，还是你选择拒绝上帝？好，神把这个自由意志赐给我们每个人，让我们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好，让我们人有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神没有给我们造了，你每个人只能选择相信上帝。那神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所以神给我们人有自由的意志，让我们自己来相信上帝。而那些拒绝上帝、拒绝主耶稣基督的人，将来是与神永远的隔绝。就像那些羊，他在这里预表的就是将宰的群羊啊，将宰的群羊。那在将宰的群羊当中，怎么来deal这些羊呢？他说有买他们的，把这些羊买走的，对不对？那有买的话，自然就有什么，就有卖的，对不对？有卖羊的，有买羊的，还有这些牧羊的，对不对？牧羊人。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就像前几个月有提问的那个姐妹提问，她说牧他们你就是说按照一般的想象，牧羊人最后就是把羊卖掉嘛，对不对？可是为大家知道，在这里喻，这是比喻，对不对？这里比喻他说有好牧人，有坏牧人，这有不好的牧人，不好的牧人牧养这些人，最后还把这些羊卖掉了。那这些牧人是怎么样？是那些宗教的领袖、长老、祭司、文士等等，这些人只是宗教上的领袖，他们把羊带偏了，他们没有把用今天啊 Ron Hunt 牧师说，他们没有把这些人真正的带到与上帝的什么当中去 ，relationship 当中去，对吧？今天 Hunt 牧师讲，这些最重要的不是一个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计划，不是一个 roadmap。我刚开始在看的时候，我也没看仔细，我以为the God's will is a roadmap。后来仔细看，哦 ，is not a roadmap。它不是一个给你画好的地图，而是什么 ？But it's a relationship。就是说，这些卖羊的、牧养羊的，他们把羊养好了，只是最后要把它卖掉的这些人，预表的是那些宗教的领袖，这些人没有真正的把人领到与上帝的 relationship 当中去，所以呢，他们就等于是把这些羊卖掉了。然后呢，买羊的是那些欺压百姓的强权，在今天的属灵的当下的这个属灵，就是说那些魔鬼，他们把人夺去了，这些羊就宰掉了，这些羊就永远与神隔绝了。所以说有羊和牧羊人的比喻，有当时那些以色列民和当时的那些宗教领袖和那些当时世界上的那些帝国的比当时的比喻所预表的，有到今天我们能 apply 的。好，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OK， 所以当预表的当时是宗教的领袖，那预表到今天就是没有把人真正带到与上帝和好、带到与上帝关系的那些牧者们。被卖的群羊当时是那些百姓，买他们的是那些欺压百姓的帝国强权，今天买这些失丧的群羊的是谁？魔鬼、黑暗势力，他们把人夺去，就像夺去了这些羊。大家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哈，就是它这是个预表，预表有当时的意义，以赛亚那个时代的意义，更有现今的意义。好，所以我们对应的好，那这些人这么做了，他们不爱惜羊，他们把羊养大只是要卖掉的，这些人这样做了，神为什么不阻挡？ 神说，我也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我也不再连续这些将宰的群羊了，我也不连续那些当时的以色列民了。这些民是将宰的群羊，对不对？这些民是将宰的群羊，神为什么也不再连续这些将宰的群羊了呢？这是个问题，对不对？这个话不需要去解释，这很清楚，对不对？神为什么不再连续这些将宰的群羊？为什么？我们马上要看到，对吧？那下面哦，那个下这个我们要看下面几句这个几段哈。所以这一段呢，给大家再稍微总结一下，将宰的群羊和牧养这些将买这些牧羊人和买他们的，这个三方，对不对？买羊的、卖羊的和牧羊的是一群，然后这些羊将宰的群羊，预表的是当时将宰的群羊是当时那些不王梗悖逆以色列人神的以色列民，买他们的世界上的强权，卖他们的是当时他们以色列民的宗教的领袖，这是当时的预表的三群三个三方是当时的意义。那到今天的意义就是将宰的群羊，就是拒绝上帝天父上帝拒绝主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人就像将宰的群羊一样，一定会被宰的羊，是这些拒绝主耶稣拒绝天父上帝这些人是一定与神永远隔绝。好，那么买他们的就是黑暗势力魔鬼耶稣，卖他们的就是没有，就像当时那样，他们养羊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卖掉的这些人，就是没有真正预表的，就是当今现在没有真正把群羊，我们在座的教会的人带到与上帝的关系当中去，而带偏了的牧者，带偏了的牧人，带偏了的宗教的领袖。好，所以这三方有当时的预表的意义，有现在的预表的意义。那么神为什么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了呢？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好，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这群羊，一月之内我灭了三个牧人，因为我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嫌弃我。我就说，我不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我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好，刚才我们读的呢是神四到六节，是神亲自跟撒加利亚说的。那这里于是怎么样，撒加利亚马上就，我是谁？就是撒加利亚，写撒加利亚书的撒加利亚马上就回应了，他说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他听命顺服。这个是不容易的，就是说打一个现今的比喻。好，我们刚才讲了将宰的群羊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就是拒绝，完梗的拒绝天父上帝和主耶稣的人，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今天有一个牧者，他说我要去一个地方开创一个教会，我要面对的人群是那种极其都是那些极其顽梗悖逆而不信神的人，你要去牧养这些人，这其实是很难的。我可以换一个地方去，一个草场比较肥美的地方，一些羊群容易听话的羊群，不是那将宰的群羊，一些比较容易更容易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或者至少有一些有相当一部分愿意接受主耶稣的人，是不是更容易一点？是不是在神面前也更好交代？主啊，在见你面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带了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信主，我牧养的教会当中多少人多少人信主。那这个撒加利亚他去牧养这些将宰的群羊都是不信神的人，他说我这里牧养了30年没有一个人信主， 主耶稣会怎么说？天父上帝会怎么说？其实如果他真正在牧养这些人群羊群了，都是将宰的，都是完全悖逆的，他在那里认认真真服侍了，神仍然会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对不对？这些其实是很难做的，非常难做的，最难的。为什么把这最难的交给我？为什么把这个最坚硬的一块地，都是荆棘的那块地交给我？为什么不让我去一些肥美的地方？好，但是他就是听命顺服了，这是好牧人。他知道这些羊群是神所爱的，可是这些羊群就是不听话，但是他仍然 step up， 听命顺服，去牧养这些将宰的群羊。他说，我拿着两根杖，一根称为荣美，一根称为连锁。哈，这个荣美表示是神的悦纳，表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悦纳。一根连锁呢，表示百姓的合一，百姓的连接，百姓的合一。哈，那时候，在那时候的时代背景，他们以色列人也分为南国北国嘛，他们也想重新联合起来，有一个王要来把他们整个的 united 起来，对不对？他们也要联合嘛，是他这样两个仗。然后的话呢，他一月之内灭了三个牧人。好，那这里一个月之内是非常短的时期。好，他这个我看到参考书上说，这个很难解释到底哪三个牧人。好，不知道，他是说这个原文呢是这个牧人，三个牧人前面有个定冠词，表示是很确定的三个，哪三个牧人。那至于具体是哪三个牧人，这些解经家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啊，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啊，南国的那些坏的君王啊，或者怎么样哈啊，但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的我们就不知道，不确定我们就不确定，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刚才说了，有些地圣经里，尤其这几章的有一些预言的东西，我们不是很清楚具体的，但这不影响我们理解它的主要的啊主要的线索啊主要的线索。然后呢，我这里是撒加利亚，他们这里是羊群，对不对？他说我厌烦他们，他们也憎嫌我。他带着这些羊总是不听话，牧人也开始心生厌烦，这些羊呢也嫌他这个牧人。那这时候其实这个字面的意思还比较好理解，对吧？但是你如果仔细想一想，有些事情不能多想啊。你如果仔细想一想，当今呢，当下里，如果说牧人指牧者，羊群是指教会的会众的话，当今的教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一个教会的牧者，如果在这里用很纯正的这些圣经的话、神的话来教导教会的时候，教会会不会心生厌烦？哎呀，这个牧人太严厉了，对不对？这个牧师太严厉了，这个牧师太古板了，这个牧师说的我们太要求太高了。我们会不会这样想？我们会不会也会心叫做憎嫌牧人？我没有指这个教会的弟兄说话，我只是 general 的这样提这个问题，联想一下哈，大家不要联想自己，不要把自己带入太多哈。但是我相信，当今的教会确实是有这样的光景的，对不对？确实是有这样的光景的。那圣经里有些东西是很清楚的，那你们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呢？对不对？你们怎么这么不包容啊，对不对？你们这个十一奉献，哎呀，我挣钱也很辛苦啊，十一很多呀，对不对？等等等等吧，等等等等吧，对不对？神让我们像今天呢哈尔牧师讲，怎么样？要专心的信靠耶和华，在一切的事上，对不对？在一切的事上要怎么样？认定他。对不对？不可怎么样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对不对？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那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像这些羊一样厌烦这些纯正的牧人的教导，好牧人的教导？如果这个群羊开始来厌烦好牧人教导的时候，要小心哦，你们是不是会成为那将宰的群羊哦？对，很好，我们刚才也讲到也要看牧者。好，待会有问题等我把这句话说完，等一下哈，这也要看牧者。我们刚才也讲到牧者，那些要卖羊的那些牧者，他们就是把人没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嘛，对不对？没有把弟兄姐妹带到与神的 relationship 里面去，这是一个双方的，双方都有可能的，对不对？牧者如果没有给我们很好的教导，给我们一些偏离了神的话的教导，把群羊带歪了的话，这也有可能把整个的羊都带到死路上去了。或者牧者啊，有很纯真的教导，这个羊完梗悖逆，这也是一群，知道吗？两双方都有可能。很好，谢谢。大卫，你有什么要问题？
牧人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一章里是指宗教领袖，也指政治领袖。
嗯，
他们没有把神，把那个他们的子民，就是政治领袖或宗教领袖做在神眼中为恶的事儿，那么会导致他们的子民也会受到惩罚，所以那就是将宰的羊。然后呢，我一个月内我灭了三个牧者，在这个牧者里是指政治领袖。在列王记下第36章有三个王，连续三个王，就一个月是不是一个月的具体时间，是短时期的意思。那个三个王，一个王名字我忘了，第一个王在王在位11年，第二王在位八个多月，第三个王也是11年。这个11年在扫罗王是40年，大卫王是也是40年，11年在神的眼里是短时期，所以在我在一年一个月内我灭了三个牧者。
嗯，好。
而且就是说再补充一句啊，或半句，就是说前面那个说我是他牧者，他们卖羊买羊自己得到了好处，反而认其实做的是恶事，反而认为是神的祝福。在第4到7、4、6、7里面写着。
嗯嗯，对，好，谢谢你的补充，谢谢你补充。对，我刚才说到这个三个牧人哈，这里讲的三个坏牧人啊，就是说这个在列王记下啊，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家相对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说法，在列王记下24章是指啊。约雅敬，然后他的儿子约雅金只做王了3个月，然后到西底家，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再回到刚才你点到这里哈，就是说那些卖羊的人，甚至说怎么样，在第5节里，大家看卖他们的说怎么样，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他把这些羊牧养了，这些羊他不连续这些羊，反而把羊卖掉了换钱，还认为这是神的祝福。好，那这个我们待会儿，所以我说这一章是有些线索会搅在一起，我们可以慢慢的给它分开了一点。这里面有好牧人有坏牧人，这里所讲的这些在4到7节里这些牧人一定是坏牧人，对不对？他们是卖羊的，牧养他们，但是他们的是为的目的是被他们卖掉。好，是指这些当时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说对预表的是当时那些宗教的领袖，这些政治的领袖，他们把以色列百姓卖了，也就是说最后卖的意思就是说被灭了，被当时的灭了。 然后预表到今天，预表到今天就是没有真正用神的话来教导弟兄姐妹，没有真领着弟兄姐妹走在神的道路当中的这些牧人，可以这样去预表啊。当今，好，那这个我们再来看这个啊，接下来看哈，这个一月之内灭掉三个牧人。好，我们当今啊，这个牧人当时的和现今的，我们一起来思考哈。那么，那是在第八节，牧人和这里有好牧人哦，对不对？好牧人是在这里是以谁为代表？就是撒加利亚，对不对？他接受了神给他的托付，知道这些羊完全被你，他仍然去牧养他们。好，那第八节，牧人。这些羊见正贤好牧人撒加利亚的教导，或者我们预表当今的话，我们在当下的教会里有很多人也对圣经的话正贤觉得圣经的话过时了，他们开始说我们要有自己的解释，我们要与时俱进，我们要与时俱进，我要来把它解释一下能够符合当下的。那这时候我们想到今天哈德牧师所讲的，我们怎么样？不可这样子的。你要在凡事上怎么样？要专心的依赖耶和华 ，trust the Lord， 对不对 ？In all your heart， 然后怎么样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不要在事实上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与时俱进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在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与时俱进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在依靠自己的聪明，往往就是在正贤好牧人的教导。我们在正贤好牧人，我不是说，其实我很喜欢在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很喜欢有一些 application 啊，就是说神的话是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不是说神的话写在纸上都是死的，神的话是活的。神的话在我们当下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是活的，我们要把神的话活到我们生命当中去，但是我们要小心，要很小心的遵守神的话，不要去被当世的风潮所影响，那样与时俱进的去解释神的话。我们要让神的话是活水，是泉源，是又真又活的，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靠着神的话活出去，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把神的话扭曲了去与时俱进，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这两个不矛盾的，对不对？神的话是活的，和我们不要与时俱进的去扭曲 twist bend 这些神的话是不矛盾的，对吧？不矛盾，对不对？好，好。那这时候他们如果也厌倦好牧人的教导的时候，去拒绝神的引导的时候，今天哈德牧师也讲到神的引导，神引导我们的路，对不对？今天哈德牧师讲的就是这个，对不对？如果拒绝神的引导的话，神怎么样就任他们偏行己路，然后他怎么样，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让他们去吧，因为他们给他们很多的机会，一直给他们机会，可是他们仍然弃绝神，拒绝神的引导。然后撒加利亚说他折断那荣美的杖，这再一次说刚才讲的荣美的杖是什么？神的悦纳，神的恩典，对不对？神的恩典，神的悦纳。那这时候神撒加利亚说他折断这个神的悦纳的杖，表示神拒绝忍，神以恩典，神以悦纳来忍耐以色列的时期已经结束，神不再悦纳他们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看起来是神生气了，但其实这根源是什么？根源是百姓拒绝好牧人的，是根源，是原因。这个的结果是神不再以恩典来悦纳他们，来忍耐他们。 这是对当时的以色列，对今天也是一样的。神一直在忍耐我们，神一直在给我们机会。等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将宰的群羊，这些拒绝神的人就没有机会了。这不是好牧人把你卖了，这是好牧人给你教导你拒绝了。当然另外一个可能是有的坏牧人假先知，他们用与时俱进那一套把群羊领偏了的，那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好，那也是有可能的。我们现在讲的是好牧人用神的话来教导，但是群羊却憎恶好牧人，拒绝主耶稣，拒绝天父上帝。好，所以我记得我好像有一次我讲过一下，我们在 Kentucky 的时候，那个 Asbury 神学院有个现在已经退休好多年了一个比较年长的教授，叫王守仁教授哈。他当时因为在 Kentucky 就我们旁边嘛，所以他是我们 Kentucky 的教会的荣誉牧师哈，荣誉牧师。然后我们聘牧的时候呢，那个我们有一次聘牧，请了一位牧人，然后按牧的那一天第一天，哇，他来讲道，哇，就给人家一个下马威，呵呵，也不是下马威啊，他讲得很诚实，他说你们做牧人的一定要很小心，不要把羊领歪了，都领到地狱里去了还不自知啊。他不是有意指那个牧人了，他就是这样一个提醒。这里也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做牧人的要用纯的话，要把羊引在正路上。如果羊拒绝听，这是羊自己的choice，那剩下的愿意跟随主的弟兄姐妹就得救了。但是如果你把羊领歪了，那可能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跟着你走歪了，都成了那将宰的群羊，对不对？好，我们再回到这里。那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卫这个基本说的还正确哈，跟大卫确认一下，就是说这里好牧人坏牧人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要区别开来。好，我们要区别开来。好，那接下来我对他们说，我们再一起来读好吗？12-14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示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好，那这一段呢，那个各种解经书都说这一段很难哈，怎么理解？说实话呢，我就把这些我对这些圣经里很难的地方呢，我的办法就是说把要点抓出来。不清楚的地方我也不清楚，我告诉大家我也不清楚哈。那这里呢，我仍然是撒加利亚，对不对？他们呢是什么群羊，对不对？或者说这些买羊的哈，被卖的或者是买的，这些人说，那你们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他们就给了我30块钱作为一个工价哈。这里呢，30块钱很有意思。为什么说30块钱？30块钱，或者30舍利勒是吧？这些应该舍，就当时的这个银子的那个计量单位啊，30块钱，或者说30两银子，或者说30个计量单位的这个银子。他说呢，其实是很多蛮多钱的，当时是一个奴婢的一个价格，卖一个奴隶的一个价格，在出埃及记21章里有哈。然后呢？然后他说，你得了这个工价，好，得了你牧羊的这个工价30块钱，然后呢你给谁呢？给摇户。摇户是谁呢？摇户有人说是制摇的，也有人说是这个偶像的制造者，在哈巴谷书里有说到这些偶像的制造者。 雕刻偶像的人铸造的偶像，虚谎的师傅，哈，那他也有人呢说这个姚户呢是制造偶像的这些人，这些工匠，这些师傅，在哈巴谷书里第二章里 有这样讲。然后呢，他说呢，把这个银子，对不对？他拿到的是银子，不是美金，不是钞票哈，那时候都是银子，对不对？银子给这些姚户了，意思呢就是说他拿了这个银子。然后呢，让那个做偶像的人来做一个像，就是当成偶像了。好，那也就是说，当他们这些人拒绝了真神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去拜偶像。他们就拿了这个工价30块钱的工价的3-4两银子，把这个银子做交给这个姚户这个师傅。做成了一个偶像，他们既然不跟从神的话，他们就要跟从偶像，他们拜偶像，好，这样说法。然后呢，撒加利亚说，看到他们仍然这样的，这样的结果，他们弃绝神去拜偶像的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说他把刚才他前面说的两根杖，对不对？两根杖，一个叫荣美，对不对？荣美是神的恩典，神的悦纳。这第二个是连锁或者连接，表示百姓的合一，他们当时南国北国还没有合一嘛，对不对？然后呢，他们拒绝的结果就是说他们连锁联合这根杖也掰断折断，然后呢以色列人不得复合，不仅南国北国没有复合，甚至到了主后70年他们要散尽到世界各地，打散到世界各地哈。那这里呢也有解经书说呢，就是说30块钱呢，对吧？30块钱呢，30个银子呢，大家知道30个银子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大家就想到主耶稣被卖了多少钱，也是30块钱，对不对？是在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在26章记载了。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利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这是犹大卖耶稣的背景，犹大卖耶稣不是偶然的哦，他是有预谋的，对不对？这里讲得很清楚很清楚，他去找祭司长，而且问得很清楚，我要把他交给你，你们愿意出多少钱？买凶杀人哦，这就跟买凶杀人一样，对不对？这讲得很，大家价钱都谈好了，而且钱都已经付给他了。然后他拿到钱怎么样？他就开始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可是卖主耶稣基督的下场是什么？后果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26章马上就有记载，他卖了耶稣，然后比拉多要怎么样？吊死耶稣，要把让主耶稣上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问百姓，百姓说怎么样？钉死他，钉死他。好，这是将宰的群羊，被你上帝被你。好牧人 要把好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那然后到27章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怎么样？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什么？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这里面你看，他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说有些事情还是可以后悔的，对不对？你回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但是有些事情是没法后悔的，就像犹大卖耶稣，你如果有什么事严重到这个程度的话， 那是没法后悔的。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那些祭司长和文士们怎么说？那与我没有什么相干，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承担吧。于是犹大就把那钱丢在店里，自己上吊死了。好，这个代价是很大的，代价是很大的。然后把这个钱丢在店里，哈，这个在十三节，他说在耶和华的殿中把这个钱，我便把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了摇户，啊，又折断了他们的这个杖，把这两个到十四节第两根杖，悦纳和联合的两根杖，合一的两根杖都折断了。所以这个是，所以很多人就是说这里面也预表了这。预表了主耶稣这个好牧人被卖，耶稣这个好牧人，这个弥赛亚被卖，啊，这也是一个预表。好，那么这前面记载的是这个好牧人撒加利亚，他愿意来牧养这些将宰的群羊，知道这些人一定会顽梗悖逆，但是神让他去牧养，他仍然去牧养。神在这个牧养当中，一月之内，短时间之内灭了这些坏牧人，想给他们提醒，但是他们仍然怎么样？厌恶好牧人，拒绝好牧人，甚至这里预表了他们要出卖好牧人。那这里记载的是关于好牧人的记载。那么接下来从15、16、17这三节呢，记载了另外一种牧人，另外一种牧人。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因我要在这里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完善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那这里预表的讲的是一个坏牧人，对不对？愚昧的牧人和无用的牧人，这里有愚昧有无用，对不对？15节愚昧，17节讲的是无用的牧人，这是坏牧人，预表的一个坏牧人。那至于你如果说为什么第十六节说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坏牧人，哇，这为什么要兴起一个坏牧人？说实话也不是很好理解。但很多的时候大家知道，在新约圣经里也预言了，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怎么样假先知兴起，对不对？他们要用荒谬的谎言来搅扰教会，啊，是不是神？我想神这里可能用允许这个事发生可能更合适一点，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用兴起这个词，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我不知道，哈，但是这个不是最主要，最主要的是这些坏牧人，这些愚昧的无用的牧人，他们干了一些什么事呢？他们不做他们当做的，却做他们不当做的。他们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失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不牧养强壮的，他们丢弃羊群，他们当做的他们没有做，他们不当做的呢，他们把羊宰了吃了，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这是他们不当做的。牧人要爱惜羊群，他们不爱惜，他们却去吃羊的肉。他们在前面也有记载，坏牧人要怎么样，卖了羊群得了钱，还说这是耶和华祝福他们的，这是坏牧人。他们当做的没有做，不当做的他们都做了，哈。那这里是不是也说，人如果弃绝真神，不以真神为牧者，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别的愚昧的牧人来代替我们。就像前面说，他用那个银钱铸一个偶像来代替真神。如果不以真牧人，好牧人 来带领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接纳一个虚妄的、把人带偏的，但是会让人愉悦的、愚昧的牧人来代替。他讲的都是我们喜欢听的。哦，你们这样啊，这样也可以，可以，可以。你们，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哦，我们哦，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那这样，如果是这样的愚昧的牧人的话，其实最终受害的是羊群本身。羊群这些牧人失散了，他不来看顾；跑丢了，他不去寻找，对不对？受伤了，他不来医治。可是呢，他却是吃羊的肉，撕开他的蹄子，弃绝这些羊。这些羊本身最是受害的，最终他们就成为那将宰的群羊。将宰的群羊，我们说到预表的当今，就是拒绝神，最后与神永远的隔绝，永死的这些人。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牧师，拒绝真神，拒绝好牧人，要找了一个取悦你的、说你爱听的这个坏牧人来代替的话，最终受害的是羊，最终受害的是羊。好，那么啊，约翰福音，主耶稣亲自讲，我们大家一起来读5:43：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倒要接待他。耶稣奉上帝天父上帝的名来，好牧人，你们不接待我；别人奉着别人的名来，这些虚假的坏牧人，这些虚假的假先知、假牧人，你们倒要接待他。我们要小心，这是当下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看以色列人的这些选择、这些历史。为什么说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就选中了他们，让他们的历史给我们提醒，给我们功课。那么应用到今天，我们接待谁？我们跟从谁？我们有没有像今天 Ron Hahn 牧师讲的那样，专心依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Trust the Lord, right?Trust the Lord。 好，那这一章，这19、10、11这三章，基本就是弥赛亚过渡国度的意象。就讲了，你们要灭亡，但是神的恩典在你们灭亡当中仍然存在。有余民，对不对？他讲的有余民，就是那些将要被拯救的，也有怎么样将宰的群羊，也有那些必然要灭亡的。你们是哪一群？你们要做哪一群？那么在真经就到当今的应用，就是说愚民就是接受天父上帝，接受主耶稣基督；将宰的群羊就是拒绝天父上帝，拒绝主耶稣基督的人，对吧？ OK， 好，那到12章到14章就交给陈平和杰森弟兄了啊。下面3周我星期五出门了啊。好，那其实我今天这个问题呢，也很简单的三个问题，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用三个不同的这三个群，这三个不同的对象哈。就将宰的群羊预表了什么？对我们当下有什么现实意义？好牧人预表了什么？对我们当下有什么意义？坏牧人预表了什么？对我们当下有什么意义？好，我再次带到当下，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哈，我刚才想到的，我刚才又想到哈，就是几个月前有我们当中有人问一个来访的牧师说，牧人牧羊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羊卖掉，这个是不是一定成立？我们可以把这个当中来看，带进去想一想，对不对？好牧人、坏牧人，这些羊有一群是将宰的，现在还好好的，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的，但他们将来是没有盼望的，他们一定会灭亡的，是谁？好，那这如果把这个仔细来关系来想一想的话，这个比喻，我们当然比喻都是有限，都有一定的啊，都有一定的界限哈，不要太多的延伸，但是还是值得我们想一想的。好牧人、坏牧人、羊群， 羊群当中有一群是将宰的群羊，我们仔细来想一想，是不是牧人，所有的牧人都要把这个羊群卖掉？好，是不是所有的牧人都是养了羊，都一定要把这个羊群卖掉？对不对？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好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好问题。那如果好牧人，他是要为羊群舍命，他上了十字架，成为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你接受他，你就是那什么渔民，你就是那神将要神所有的应许，神所有的这些给他的应许、他的约、他的恩典、他的仍然能够降临到这一部分的那一个渔民。就是说羊里面渔民和将宰的群羊，你是在哪一群里？可以吗？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哈。我们啊，好，羊，什么叫羊的目的是什么？养羊的目的是什么？你告诉我啊。啊哈。啊哈。对，如果时间到了哈，如果你要去接小孩，可以先去接小孩，对。啊哈。好，我们请一弟兄来分享。
我想那个，你如果真的了解这牧羊人的情况，你对这个整个你就觉得它是一个比喻了。我刚刚大卫讲的说牧羊。好牧羊，好牧者跟坏牧者基本上在指这个宗教界的领袖。那这些先知们呢，他们如果讲话不小心一点的话，他们也会被修理嘛，所以他们就用牧羊跟羊群来比喻的。现实情况，牧羊者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把羊养大了卖掉嘛，这个是商业行为。而且我是亲自看过牧羊者，牧羊者他不是养有这么多羊，他是受委托，至少在中国，在甘肃，在黄羊川这个地方，他牧羊者是受很多家委托的，所以他每天上午就站在村门口，那每一家的羊由他的爸爸妈妈带着他们去跟那个牧羊者去会面，然后牧羊者带他们到山上去。如果牧羊者不把羊找到有草的地方去，他就没有什么工资嘛，因为羊养不大。但每天回来，傍晚回来呢，很奇怪，他牧羊者把这些羊群带到村门口，然后每一家各自回家去。所以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刚刚大卫讲的这牧羊者主要是指这个宗教界、政治界领袖。所以说如果宗教界领袖、政治界领袖不把这个子民教养好的话呢，就等于像羊不能，就是等于把这些人就往地狱里就推，是一样的道理的。所以我觉得在读这个的话，你要讲它只是一个比喻而已。真正情况说残酷一点，就是养羊就是要宰嘛，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指宗教界领袖是最那个了，最好的一个我们想着思考的一个模式。如果没有把子民教导好，我就像你教会的牧师，我没有把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教得好的话，就跟宗教界领袖没有把人教得好，没有认识真正神是什么样子的人。那上次你提到什么叫坏的牧羊呢？我回去再看了这个犹大书里头，最主要就是说这些坏的人呢，坏的牧羊者，括冷括，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举动，一个字叫 ungodly。不照神旨意 ，ungodly。
对 ，ungodly， 不敬虔的。
ungodly， 你任何事情是不 ungodly。我们这边讲说，哦，不赞成同性恋，因为同性恋不是 godly 的事情嘛。那很多事情不是 godly 的事情嘛。那很多人把这 ungodly 变成自己旨意来煽动群众，然后把它变成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不管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财富，为了自己的那个其他的，这种 ungodly 就是所有的坏的所谓牧者的一个思维模式。
好，谢谢。我想我们讲的是类似的意思哈，就是把与时俱进的这些东西，但是偏离了神的真道。然后呢，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羊群呢却被带上了偏路，哈，成为一群将宰的群羊。好，啊 ，Rebecca， 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想为什么用羊做比喻，是人很多特性跟羊很像。
OK，
就是在圣经里用羊哈，山羊啦，绵羊啦，刚刚在翻译时我没提这件事。我们在西北知道那个山羊啊，凡是山羊过境的地方，连草根都不留。山羊去吃草的时候是吃到根，所以山羊过境以后，那一片草场
就废掉了，
就废掉。绵羊就不会。所以圣经用很多自然界的东西，其实主要还是我觉得还是比喻人与神的关系。就是人与神的关系。然后很有意思。也是因为去西北才晓得啊，那个牧羊者啊，他要建立的关系是跟那个头羊，他不是一家一家的羊出来了以后，可是那个牧羊的人哈，他真的要调度那些羊群，就是跟群羊的头羊，然后他就是跟好像说那个牧羊者跟那个头羊有一个密码一样的，一调动起来大家都动，这所以说在。老实讲，属灵领袖是很重要的，就很重要。牧人跟头羊那个关系很重要。那个，我觉得那个什么，讲来讲去就是好牧人，就是把群羊带到能够认识真正的牧人。以今天的意义来讲，如果他不能把群羊带到每个羊都认识真正的牧人，
好，
就是他没有做到他该做的。
OK， 好，我们时间也不早了，12:30了，我们结束，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请陈明姐妹给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Amen.